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87集。哈利梦见了克里斯汀，他或许在快速眼动期的两秒之间做完了这个梦，但梦境跨越了半辈子，所以实际上可能更久一点。他穿着哈利的绿色浴衣，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叫哈利陪他一起。哈利问他要去哪里，但他当时站在半开的阳台门前，窗帘在身旁飘动，后院中的孩子们正在大声吵闹，他没听见他的回答。时不时的，他被阳光晃得睁不开眼，以至于视线中遍寻不着他的身影。他下了床，朝他走近，想听清楚他说的话。但他笑着跑到阳台，爬上栏杆，像绿色气球般飘了起来。他飘到屋顶大喊，大家快来，大家快来。在后来的梦境中，他四处奔波，问每个人知不知道派对在哪里举办，但他们要么不知道，要么早就上路了。接着他又去了弗朗纳的游泳池，但身上的钱不够买票，只好爬过栏杆。到了另一边后，他发现他把自己割伤了，在身后的草地、瓷砖以及通往十米跳台的台阶上留下血迹。那里没有人，所以他仰躺在地上望向天空，听着血珠从泳池边缘滴下去时发出的轻微的溅水声。在太阳的方向，他觉得自己可以辨识出一个漂浮的绿色人影。他把双手放在眼前，就像望远镜一样清楚地看见了她。她漂亮极了，几乎透明。他被一声有可能是开枪的声音吵醒，就这么躺着聆听雨声以及国王十字区的纷乱吵闹。一会儿后他又睡着了。在这一晚剩下的时间里，哈利再度梦见克里斯汀，或者想象着克里斯汀。只是在某些片刻，他变成了一头红发，还说着瑞典话。上午九点整，莱比把额头靠在门上，闭着双眼。两名穿黑色防弹背心的警察站在他身旁，高度戒备，武器全上了膛。沃特金斯、苏勇与哈利就站在他们后方的楼梯上。
要上了，
莱比说，谨慎地收回开锁工具。
记住，要是房子里没人，千万别碰到任何东西。
沃特金斯低声对警员说。莱比站到一旁，帮两名警员开门。他们用教科书式的标准动作进入屋内，两人均双手持枪。
确定这里没有警报器？
哈利低声问。
我们跟室内所有安保公司确认过，没有任何关于这栋房子的记录。
沃特金斯说。
嘘，那是什么声音？
苏勇说。其他人全竖起耳朵，但没听见任何不寻常的动静。
别再来那个炸弹专家的理论了，
沃特金斯冷冷地说。一名警员回到门前。
没问题了，他说。
他们松了一口气，走进屋内。莱比试着打开客厅电灯，灯却没亮。
奇怪呀，
他又试着去开虽然干净但却有些狭小的起居室里的电灯，灯同样没亮。
肯定是保险丝烧坏了。
别管了，
沃特金斯说，
这里的光线足够我们搜查。哈利，你去厨房，莱比，你去卧室。苏勇
正站在客厅窗户旁的桌子前，桌上还放了台电脑。
我有种感觉，
他说。
莱比，用手电筒检查一下客厅的保险丝盒。
莱比过去后不久，电灯随即亮起，计算机也开始运转起来。
妈的，
莱比回到客厅时说，
有根线绑在保险丝上，
我一开始就碰到了，那根线沿着墙壁一直接到门上。
就跟电子锁一样，保险丝以这种方式跟门锁连在一起，我们开门时电力就会被切断。我听到的是计算机关掉的声音，
苏勇说，按着键盘，
这台电脑有快速回复功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计算机关掉前打开的程序有哪些。
一个地球的图案出现在屏幕上，音响发出了一声轻快的提示音。
我就知道，苏勇说，你这个狡猾的王八蛋，快看，
他指着屏幕上的图标。
老天在上，苏勇，我们现在就别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了，
沃特金斯说。
长官，我可以借一下你的手机吗？
这名矮小的警员还没等到回答，就一把抢走沃特金斯的诺基亚手机。
这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
哈利看着计算机旁的电话，把上面的号码念了出来。苏勇输入号码，按下拨号键。电话铃声自计算机传出，屏幕上的图标随之变大，开始上下跳动。
嘘，
苏勇说。几秒后响起嘟的一声，他随即挂断电话。沃特金斯眉头深锁。
天哪，苏勇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
长官，恐怕图文巴还是针对我们打造了一套警报系统，而且已经启动了。
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伯吉新梅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